下面学习第二节反垄断法。垄断的原意是独占，即市场上只有一个竞争者、经营者。反垄断法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一、反垄断法的任务。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以及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他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具体来说，反垄断法有以下任务。一、禁止卡特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反垄断法把这种限制竞争性的协议叫做卡特尔。电视机生产企业呢，通过协议确定每台电视机的售价不低于3000元，这种协议就属于排除他们在价格方面的竞争，这种卡特尔叫做价格卡特尔。1998年我国彩电业生产显像管的八大企业联合限产，这种卡特尔称为数量卡特尔。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还通过协议划分销售市场，这种卡特尔叫做地域卡特尔。上述这些卡特尔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以价格卡特尔为例，因为被固定的价格一般会大大超过有效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这种卡特尔自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在价格被固定的情况下，下一好的企业不能随意降价，不能根据市场的情况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他们从而也就不能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一方面使消费者失去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另一方面使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机制，即效益差的企业不能被淘汰，效益好的企业不能够扩大生产规模，这就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使社会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在各国反垄断法中，上述各种严重损害竞争的协议一般得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订立的，都得被视为违法。根据美国的谢尔曼法，这种情况下对公司的罚款可达到1000万美元，对个人罚款可以达到35万美元，此外还可以处以3年以下的刑事监禁。但在具体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刑法的规定，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反垄断案件的罚金。二、控制企业合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是经常发生的，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并购是对经济有利的。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企业并购有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度分散和规模过小的情况，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然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本身有着扩大规模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自然倾向，如果对合并不加限制，允许企业无限制购买或兼并其他企业，不可避免会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导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国反垄断法都有控制合并的规定。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要保证市场上有竞争者。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例如，国家授权一个企业在某个行业享有独家经营的权利，这个享有特权的企业自然就是一个垄断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和专利啦、版权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微软公司就是通过知识产权在全世界的软件市场上取得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国家必须对那些在市场上已经取得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加强监督。1997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垄断法，就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在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主要是公用企业，例如邮电局强行为客户配发电话机，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配电箱， 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煤气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煤气灶和热水器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有其他表现，如滥用收费、滥收费用，拒绝消费者和用户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价、低价倾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目的是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价格歧视及对于处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对手使用不同的价格条件，从而使某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还有抵制或拒绝交易，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化学企业拒绝向一个生产药品的企业提供它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化学原料，在这种情况下，被拒绝供货的企业就可能被排挤出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后果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进行罚款。此外，受害者还可以要求民事损害赔偿。四、禁止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呢，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和一些挂靠局部享受优厚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份额为一个个狭小的市场。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化肥或其他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营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营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罚款。有些地方为了抵制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求本地居民喝爱香酒。有些地方为了阻止外地生产的轿车进入本地市场，对外地产品乱收费用。二、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29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共分为8章57条，包括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对手、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法律责任和负责。根据反垄断法第一条的规定，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预防和防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包括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以及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中国境外的垄断行为。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反垄断法。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协同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明确规定，禁止大型国企借控制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以下五大职能：研究拟定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 发布评估报告，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三、垄断行为。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三种：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的协议。第一种，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根据反垄断法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二，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垄断协议。根据反垄断法14条的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三，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例外。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反垄断法13条、14条的规定：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品牌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或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产量下降或生产明显过剩的；六、为保证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增带利益的；七、其他情形。属于第一项到第五项的情形，经营者还应当证明达成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根据反垄断法18条的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二、该经营者的控制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1/10，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交易或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者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7.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具有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3，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根据反垄断法20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1经营者合并，2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3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但是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1参与集中的一个经营者具有其他每个经营者 50% 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份权或资产的。2参与集中的每个经营者 50% 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资产被同一个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拥有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文件资料之日起30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初步审查，做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决定前，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或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经营者集中有或者有可能集中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另外，对不予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附加或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第4，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反垄断法32条至37条规定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具体包括如下。1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2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1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2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用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3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4设置关卡或者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5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其他行为。3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公共管理职能事务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投标活动。4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的方式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5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6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指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第5违反反垄断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反反垄断法规定实施集中，由国务院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定额度的罚款。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